Good afternoon. 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against al-Qaeda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Taliban regime in Afghanistan. These carefully targeted actions are designed to disrupt the use of Afghanistan as a terrorist base of operations and to attack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of the Taliban regime. We are joined in this operation by our staunch friend, Great Britain. Other close friends, including Canada, Australia, Germany, and France, have pledged forces as the operation unfolds. More than 40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Europe, and across Asia have granted air transit or landing rights. Many more have shared intelligence. We are supported by the collective will of the world. More than 2 weeks ago, I gave Taliban leaders a series of clear and specific demands. Close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hand over leaders of the al-Qaeda network, and return all foreign nationals, including American citizens, unjustly detained in your country. None of these demands were met. And now, the Taliban will pay a pric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美丽坚果》。我们那个坚果现在比较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更新了啊，之前很多事情，大家都很忙，然后还加了一个奥运会在里面。
这个更新慢，这个主要原因在我这个回国之后的各种适应，然后这边是这个工作也比较忙，然后我觉得这回国这几个月，现在还是处于那种这个 culture shock 在里面，在努力适应中国的生活，每天感觉过得晕头转向的这种感觉。接下来我们这还是要更新的，这个频率会提高的。
对，实际上之前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对吧？那个我感觉在上个星期之前，就是拜登这一块，就是美国政府这一块，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较，没有像川普时期那种每天狂轰滥炸的一些大消息。但是到上个星期一的，是上个星期，对，应该是上个星期一，对吧？十几天之前，上个星期一下子就是拜登的那个就是政府的一个形象是突然的负面的影响巨大，就是当时我记得当时星期一的早上就一打开新闻全部都在报道，就是阿富汗的那个机场的一个画面，当时一个飞机，然后底下就美军的一个 C-17 的一个军机，下面全部是阿富汗的人跟着跑跟着闹，然后这一个画面就一下子传到全世界，然后就拉开了一个就是拜登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巨大的耻辱吧，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反正这一就是在历史上会记下这一笔。
对，因为之前的话拜登上台之后，我觉得包括美国媒体在内，包括美国公众在内，就是包括像我们这种比较喜欢关注美国时政八卦的人，都觉得好像哇，好像世界清净了。川普那个时候，那四年，不管你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好，但是这个媒体对美国时政新闻，对特朗普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新闻的报道，真是就是24小时不停的，就感觉这个新闻周期大概一天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的话，可能会换好几轮，然后拜登一上台，大家就觉得哇，这感觉这个世界恢复正常状态了。然后拜登本身又是一个很老朽的那么一个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就是年龄也比较大了。然后白宫也保护他，然后就觉得哎也没什么新闻，
媒体也保护他。
对，然后媒体也像 正常的报道一个民主党 总统一样，就是夸夸他吃，就是报道一下他喜欢吃什么冰激凌，家里养的狗怎么样了这样的一个。然后对
他狗又出事了，狗昨天被爆出来连续八天那个咬那个特勤人员。
对，更多的时候是对媒体的这个焦点更多还是在疫情方面，然后疫苗，然后夏天的时候其实就国会在讨论相关的这个几万亿的这种预算啊什么，但是这些对于大部分公众来讲，
对对对，
一个是可能兴趣不大，另外他这个媒体的这种这个关注程度，这个爆款的这个指数要比特朗普的时候要差很多。但就突然因为这个阿富汗这个事情，这个撤军这个事情，就一下就感觉爆炸了，就不仅仅是变成了一个时政新闻，而是变成了一个世界新闻，就全美国都在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
对，就从那一天开始已经就觉得就是拜登政府那个形象是急转直下，对吧？然后一直到这个星期四的时候，然后美军伤亡，发现那个伤亡，那个就是更大的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新闻。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新闻出来之后呢，跟之前所有的时政新闻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美国一部分的左翼左流媒体开始调转枪口，开始批评这个拜登了。
对对，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阿富汗撤军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上个星的时候，那个 CBS 记者在问拜登的时候，就是还提到过，就是说他当时很小心，我觉得那个样子太搞笑了，就是他很小心的问拜登，就是我不是一个，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一个 messenger， 我告诉你现在你的那个民调指数是就是往底下掉了很厉害的，就大家觉得你的那个对你的满意度是往底下掉了很多几个百分点，然后拜登说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民调，所以当时我觉得那个记者都已经就是拜登上任以来已经是很大胆在挑战他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发现就是包括 CNN 之类的，包括华盛顿邮报之类主流的比较偏自由派的这些媒体也都在批评拜登，像那个 Jake Tapper 在拜登第一次讲完话之后，他就说拜登那个讲话完不负责任，因为拜登说阿富汗撤军的那个烂摊子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他马上就说这是特朗普的川普的问题，然后这是什么阿富汗政府军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就给到别人，所以那个 Jake Tapper 在他的节目里面马上就说这个完全不像，就是他说的话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就是像你刚才说那个主流媒就是主流媒体现在也在觉得这个事情兜不住了，也在慢慢的在对拜登政府进行一些有限度的批评吧。
对对对，因为包括前一段时间好像这次在撤军过程中美国这个首先这个大的策略就是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导致了现在这种极端混乱的局面。同时呢，就是在具体这个执行撤军任务，这个撤离难民任务的过程中，也有这种很多的这种细节上的这种失误。然后另外包括有一点就是让人很不理解的，就是美军从白宫到美军这个高层就是一直不让美军离开机场去拯救被陷在这个喀布尔城市里面的那些美国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但是呢与此同时好像英国和法国呢都毅然决然派出这种小规模特种部队进城去救人了。然后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好像是被英国的这种特种军这个特种兵给救出来了，然后就是美国就没有就当时没有动作嘛，所以说像这种事情出了之后，因为首先我觉得虽然主流媒体还是他立场上还是会倾向于民主党，但是呢在报道国际事务的这些记者的话，他尤其是这种长期报道国际事务的这些记者，他们是有这种专业素养的，然后对这个局势的判断呢就是会比相对客观。当拜登政府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们是没办法就是继续的去回护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这些记者前线的记者们本身的生命安全都人身安全也都受到威胁了， 包括他们长期那些驻扎在中东地区的这些记者，他们跟本地的一些阿富汗的翻译啊，都包括他们肯定有当地一些工作人员，就这些人也是属于被陷，因为这些政策失误陷于危难之中，就这样的话就让他们更无法做事了。而这个当然了，对，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回护这个拜登的。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这个爆炸事件出现之后，然后拜登搞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当时我还看了那个像美联社那个记者还是就是出来问一个就是非常舔狗的那种问题哈，就是他们这个还是会有，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媒体的从业人员发文章在电视上呢，对，就是毫不就是不留情面的对拜登的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提出很严厉的批评，这个真是我觉得是很少见，就应该是我们开始关注美国时政这过去这一二十年里面从来没见过。
对，你刚才说到那个记者在阿富汗的那些就是住当地的一些 local 的一些记者嘛，我就想到之前就应该就昨天还是前天那个 Daily纽约时报的那个 Daily Podcast 里面讲，他有一个在当地的一个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就是他当时发生那个爆炸之后，他自己的一个翻译就正好是说要去那个 Abbey Gate 那边，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心情是非常担心的，因为这是他跟着他很长时间的一个当地的翻译嘛。然后那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一期的 Podcast， 就是纽约时报那个 Daily 那一期。那个我觉得对当地的那个记者的那个精神上打击是相当大的，你可以听到那个记者讲话完全是感觉有点就是精神恍惚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判断有点那个，但是我觉得他当时是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 Mike Barber 他问他很多话的时候，那个人都是有气无力的在回答，就是很无奈，然后很我觉得是在一种惊恐的那个心情下面讲，就是接受那个采访，
就当时那种感觉是 PTSD 了那种状态。
对对对，肯定有，因为我觉得那个讲话的那个感觉语速真的是很让人，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然后也有，对，好像也有，我没有看到，但是在推特上有那种短视频看，就也有记者就是像就是主播在这个播报新闻的时候谈及一些这个前线的机场的那些混乱的局面啊，这种很那种惨状也有，就当时就忍不住要哭的那种状态。
对， 对， 对，
对，因为这次的话关于这个阿富汗这个问题就是撤军问题的这种讨论，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局势变化非常之快，然后呢，所以说大家基本上就很明确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拜登这个处置不当嘛，所以说大家呢也没有就是大部分的就是对他都是进行这个批评，但是也有一些的这种这个拜登的粉丝哈，就包括这个 MSNBC 那个 Joy Reid 啊什么，就不停的还是在这个极力维护他维护他，然后当时一个主要的这个争论点呢，就是这个帮助拜登呢就说啊，对这个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驻军下去，然后所以说现在必须要撤出来，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转移话题了，因为我觉得在相关的这个讨论中已经持续了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应不应该撤军，我觉得这个是有争论的，就包括保守派啊共和党这边也应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跟特朗普当时的那个观点一致，说就没有必要去管美国之外的这种事务，然后花钱，然后让这些士兵就是承担这种巨大的风险，不可能永远驻军下去。也有一部分的认为呢，在花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代价，然后能保持这个局部地区稳定，对美国的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地缘政治这种考虑上呢，对他是有利的。但是这个是啊，这个机场这个事情呢，跟这个争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可以继续讨论下去，说美国是不是应该继续在这个阿富汗停留下去，是不是要变成像这种在日本、德国或者像这南韩的这种长驱的这种军事基地去驻军啊，还是应该就彻底撤回来？ 这是一个。但是现在的问题，对拜登政府的主要的批评，并不是说撤军这个决定本身，而是说当你决定要撤出来之后，你具体的这个处理。
对，
然后这个处理的话，它有几大问题。第一，这个时间上就是定，就是完全没有，就是他这个对阿富汗国内的基本形势有一个巨大的误判，就是没想到政府军会这么快的，就是土崩瓦解了。嗯，所以说在这个阿富汗这个危机出现之后，大家在网上传的最多的一个视频，就是大概是应该是七月份的时候吧，就拜登就是在记者发布会上讲说啊，这个政府军30万人就对付这个区区几万人的这个塔利班肯定没问题嘛，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不会变成西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撤军，在这个局势误判的前提下，同时在撤军的策略上就犯下了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实际上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喀布尔机场，这个国际民用机场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大型的军事机场，实际上应该把那个机场用来作为撤侨，因为那个跑道也比较多，这个防护也比较容易。然后，但是美军就很早就把那个放弃了，就到现在还是也有记者在问说为什么就是当初做这个决定。
对对对，这个机场我当时看了一个，好像是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文章，就讲那个就 Bagram 那个军事基地嘛。
对，
当时你那个好像几十公里以外的那个地区嘛。
对对对，
然后当时好像在七月初的时候，我后来看那个华尔街日报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他美军是悄悄的把那个军事基地给就撤出来了，
就关掉了，
当时还是对，关掉了，但是呢，关掉呢，他就停电停水，他人就走了，而且是晚上悄悄的走了。
对，跟那个阿富汗那边政府军都没有打招呼，这样。
对，没有跟阿富汗政府军没有打招呼，跟他的盟军也没有打招呼，然后就美军就偷偷的那天晚上就全部撤离了，然后阿富汗军就是阿富汗政府军第二天一来就一看，哎，怎么人都没了，然后电也没了，什么水也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然后阿富汗军就当时就 Wall Street Journal 讲到这个事情，就说当时那个阿富汗军的那个军人们当时就很气馁，就说哎，怎么美国人把我们自己就把他们给相当于抛弃了嘛。
对，
这个行为也导致就是说也是阿富汗政府军为什么最后溃败的一个原因。反正就当时那个报道里面是这样说，就有一个士兵就是这样讲，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被就美国好像就是抛弃了我们，然后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塔利班就把那个就政府军后来也相当于缴枪投降了之后，塔利班把那个军事基地给占领了。占领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讲他放了一批那个 ISIS 那个囚犯。
对对对，
那个囚犯当时好像那个在那个军事基地里面还囤了几千个囚犯，不过美军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当时我记得星期四的时候问那个国防部的发言人科尔比，他说他不知道有多少人，他具体不知道有几千人，但是他说有两个监狱里面关了ISIS 那个囚犯和一些什么极端组织人，当时好像是塔利班过来把那些人全都放了。
对，
就这个是一个这个军事基地突然被抛弃，好像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对，就在整个这个危机过程中，这个拜登就变成一个就是史上最大一个甩锅王嘛。所以说就是回答记者问题的。
对，我就补充一点那个军事基地的那个事情，我记得那个里面还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拜登说这个关军事基地，这个都是我的高级将领们，就是包括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相当于三军参谋长之类的那个 mini。
对，
就他说哎呀，我这个可以关没问题了，是因为他们要保，就是拜登一心就想撤军，他一心就想赶紧把美国人给搞回来，所以他完全就没有考虑到关闭这个军事基地会导致什么结果。那个 mini 就跟他讲，就是说我就当然这个军方的人也跟他说，就说我们现在得保一个，要么就保那个军事基地，要么就保美国大使馆的人员，我们把那个军事基地给撤了之后，我们就一条心去保那个在美国就是在阿富汗的那些美国人和那些使馆人员，他们想保这个，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军事基地是没有用的。当然他们在就是说在抛弃就是在 就撤离这个军事基地之后也没有发生过很大的什么事情，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军事基地撤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对，所以说拜登就是作为一个 一个领导，就一个领导者，就是做出这种行为，就是让人很不耻嘛。就是这种事情，像这种事情，就是他每次出来面对媒体的时候，总是要强调啊，这个 the buck stop 这个 with me 啊，这个就是
对 buck stop with me。
对这个我要负全部的责任，但是基本完马上就话锋一转，说所有的责任就是首先甩给这个阿富汗这个政府军，然后甩给他手下的这些这个军事和军方情报机构，然后甩给 Trump， 这个甩给手下是最，就是我觉得是最无耻的哈，这种。就白宫的话，就是这经常，后来我觉得包括那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内，也有的时候也很不爽，他会出现发表一些跟白宫正常的立场完全截然相反的这种声明，
对对对，
就包括这种啊，比如说谁做出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这样，嗯，所以说包括这在撤军问题上说，为什么政府军溃败的这么厉害？就本身的话，可能如果你在那边打了几十年的仗，然后你军方情报机构应该对这个局势有一个相对不那么离谱的判断哈，对这个局势应该有个预判，即使觉得不会这么快这个土崩瓦解的话，但是至少也制定一个计划，如果出现这种短期之内这个放弃抵抗了，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是应该，这个预案应该有，这是一。第二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为什么政府军溃败这么快呢？有他自身的就是国内的一些因素，但是美军这个放弃他们这么迅速就把他们抛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包括像你讲的这个军用机场的问题。而且我记得当时讲，当决定撤出来开始要执行这个撤军计划之后，马上美军就停掉了对政府军的空中支持，而且是不仅说美军没有空中支持，而且这个阿富汗政府军自身的这种有一些基本的这种空中的这种攻击或者防守的一些设备，他们也停止维护，而且不允许美国的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个 contractor 去帮助政府军进行维护，好像说会出现这种政府军要修这个飞机要维修的时候，只能通过这种 Zoom 或者就网络视频去联系这 contractor， 说我这个东西怎么给他调整一下，或者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政府军一看，那我还打什么打呀？那这就所以说这个撤的这么快嘛，这个散的这么快，
对，到后来形势变成这个样子了嘛，然后。大家就问，就说实际上美军是可以把那个军事基地再从塔利班手上夺回来的，但是拜登他不想这样做，他想的就是说赶紧不要得罪塔利班，就是不要，因为相当于现在还有人，相当于美国人士在塔利班手上，对吧？但就有这么多美国人还在阿富汗，所以他不想把那个事情搞得太僵，所以他也就是没有采取任何就是想夺回这个军事基地的一些举动吧，包括在那个，就是8月31号那个撤军时间那个问题上，就是塔利班说8月31号，因为拜登他想的就是还是想不要跟塔利班产生任何的冲突，因为他现在就想把人给赶紧搞回来，要是万一又发生什么冲突，又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就不好收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就是现在一个很大的意外，就是美军被炸死啊，13个人嘛，这个好像1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美军伤亡嘛，可能在阿富汗。
对对对，所以说这有一个非常我到现在我也难以理解的，为什么拜登这么执着于8月31号这个 deadline。就是说你之前你制定了一个撤军计划，确定了一个日期，然后根据这个日期呢去部署，然后你这个部署本身有巨大的漏洞，然后外面形势出现变化了，现在就变成了有美国人和盟友被困在这喀布尔，困在阿富汗其他的地方，想撤撤不了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8月31号这个日期？而且尤其在我觉得这个塔利班表示说31号你说好了要走，你必须走，当塔利班出现 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后，我觉得你作为美国总统这个时候更应该就是强硬一些嘛，就是说 我不能听你的，我就是我，
对对对，
我要走。而且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塔利班的这个从他的个人，就是从他自身的利益来讲，他是希望美国人
赶紧走，
赶紧走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包括说塔利班可能也会帮助美国这个去阻止 ISIS 这个对这种恐袭的话，他是希望说不要节外生枝，美国人赶紧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拜登已经这样执着8月31号这样一个日期，而且明显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就是8月31号走的话，肯定会留下很多美国人在那里面。然后今早上我看新闻讲说现在在讨论一个美国加州的好像一些学生，好像一个学校的学生跑到阿富汗，然后被困在那里。
圣地亚哥啊。对 对,
对, 对，然后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 我没有看具体的新闻内容，就不知道是多少人，多大的孩子，然后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顺利撤出来。而且呢8月30号的话、如果必须撤的话，那就说实际上讲说对这些这些美国公民和这种盟友的这种撤出可能要提前三天就要结束，然后最后几天就是部队再走了啊。所以说这个真是拜登的这个行为，我真是非常的难以理解。
对，而且感觉是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你比如说像你这个问题，当时好像是谁在那个发布会上最后问过的，好像是 NBC 的那个记者好像问过，最后就是问拜登，就是如果我们8月31号撤就是美国人搞不完怎么办，撤不完怎么办，拜登他也就是跟你搪塞过去，他没有回答任何有实质性的那个。然后关于美国，就是在美国有多少人到现在也大家也不知道，就只有一个孤立的数字，
对，
只有一个孤立的数字，
就是这个拜登也好，就白宫团队也好，就是这个甩锅大王嘛。就是好像后来有一段时间，就白宫在这个这个白宫新闻发言团队，包括这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发言团队，好像还曾就是一度这个把这锅甩给留在阿富汗的这些美国人，那个意思我早就让你们撤了，然后你们不撤，就这种比较无聊，就比较无耻，因为你这个总统在那个七月份还信誓旦旦说，就大家不要怕啊，不用担心啊，没问题的啊，这个政府军不会垮的啊，这打塔利班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控制局势。
现在今天的那个数据是说已经撤出来5400多名吧。然后还有600人左右，反正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沙利文他是说，因为美国人进阿富汗的时候是需要向那个大使馆登记的，但是很多人没有登记，就是所以他说他不知道那个具体数字多少，所以他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记得当时讲美军是想把你测出来，但是从美国人住所或者从什么地方到那个机场这一段路也很危险，所以这一段路怎么把它测出来也是问题。然后我听到那个也是之前有个报道，就是讲当时美国是派了一个那个军事运输机去那个酒店，就是之前星期四的时候不是说有两起爆炸案吗，实际上后来那个酒店就是那个 Baron 酒店那个是没有爆炸的，对吧，是没 不是一个爆炸案。当时有很多美国人就在那个酒店里面，他当时只有几百米的路，但是美军就把那个就是还开了一架那个运输直升机去接他们。我觉得就这个完全是很乱的一个情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那个到处都是就是塔利班，你也不知道塔利班是 ISIS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去那个机场，对吧，就是你要去机场那段路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不谈那些还有很多阿富汗的那些就是帮美国人做事的那帮人。就是我记得是好像是你转过一个帖子嘛，就讲美国现在有一些退伍的老兵，就阿富汗的那些退伍老兵自发的组织了一个什么 Pineapple Express 那个援救队，就专门帮助那个当地的阿富汗就是之前的盟友，就是帮他们来进到那个机场的安全地方。
就白宫在这个事情上，他这个通讯团队啊新闻发言人就是表现的，就是当然就是不仅是白宫这个通讯团队了，就整体美国政府这个整体的表现的在这个外宣这个问题上就表现的都很差嘛。然后但是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这个尤其突出，然后最开始我记得上周开新闻发布会跟那个 Fox News 那个记者 还在争论，这
Peter Ducey、
对，然后这个问 Peter 问就说，这个如果你对那些被陷在这个喀布尔的这个美国人怎么办哈？然后他还说没有啊，那没有美国人陷在那里。
对。
然后第二天呢，这个 Peter Ducey 就跑过来就说，啊、那意思我就有名有姓的在哪里？然后他没办法，他白宫这边又要退，然后。后来我觉得上周的在机场爆炸出现之前，一度的白宫的宣传口径就变说啊，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在短时间内撤出了几千几万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啊，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然后就开始讲成功了。这个对，然后就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即使后来没有出现这种爆炸案，对白宫来讲，长期的这种形象的损害也很大的。就是新闻在那里面，就天天美国一个普通人打开电视就看到机场的一些混乱的局面，也知道有大量的美国人还留在那里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这种就是中国话讲这种丧事喜办，这种就是又开始就是自己来表功了，这个时候会引起这个普通民众的巨大的反感。所以说后来等到这个爆炸案出现之后，美军出现这么大的伤亡，这个白宫就没办法按照这个外宣这个套路来再去忽悠了。
哦，对，你还是在说到那个发布会的事情，就拜登完全之前到，我记得8月16号上个星期一嘛，拜登还在那个戴维营里面，对吧？他当时还没有跟其他的盟友的领导人打电话，好像是说那个英国首相跟他打电话，他36个小时没接，
对
他多少个小时没接电话，就这个太搞笑了。然后那个拜登就是采取了那个跟就是竞选的时候一样的策略，就躲着不出来，就大家一直等着他出来讲句话，然后他就是后来才。星期二嘛，好像还是从白宫回到那个，才从戴维营回到白宫来发表一些讲话。
对，而且当时那个周末就是说，很可能在局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机的情况下，还要回那个 Delaware 家里面去。
对，因为他睡得不好，对吧？
对，所以媒体一报了之后就说啊，那不回了。他说本来说周五下午就要走，后来说不走了，但好像星期六就又还是回去了，
对，
好像就反复了几次。
对。对，是的，就是他好像是说，我看到网上说，不是，但是有消息说，要是如果在特朗普时期，这个就是肯定是新闻了。但是就是我看到网上说有消息说，他是抱怨在白宫睡觉睡不好，所以要回达拉维去睡觉。
对，就这件事情，整个这个阿富汗撤军危机里面，就是反映了这个现在这个拜登政府啊，就几大问题，就是首先这种军方的具体这个执行撤军策略，然后其次这个拜登为什么在这个整体外交上就一定要把这个8月30号作为 deadline 这么坚决的去自己的公民于不顾要撤出来，但是我觉得最就是更严重的危机是在于，就是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就像你讲的。拜登本人在世界媒体的关注之下就变得这种老朽，就是
对
你说他老年痴呆可能还不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那种这种非常虚弱老朽的这种形象是对美国整体美国政府的一个就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对，实际上这个对比也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几年之前是川普这种每天喋喋不休，每天跟你开疫情发布会，每天就完全扇着那个话筒不想给任何人的那种这种感觉，对吧？然后你看现在到拜登就是完全也不想出来，每天开发布会也不接受记者提问，就是这种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两个人，两个总统在这里。你想一下，现在才拜登上任7个月吧，就感觉我感觉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就是包括他的体能，包括他的心智，包括他的这种疲态，现在才7个月，还有未来3年，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忍得下去，就是怎么来坚持下去走完这一段路，而且到最后不是说跟现在的状态会是一样，而且是肯定会越来，因为他越来越老嘛，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往下滑。所以完全不知道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所以 对，
所以说我当时我在微博上我也开笑话，就是讲笑话，我就说可能这个 Kamala Harris 应该是美国第一任的女总统啊，这个也很有可能，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会是当笑话讲，但是阿富汗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觉得拜登这个中途下野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啊。那、就是、
对对，
就是说这种，当然了，这种国际性的巨大的危机，几十年这个前所未见的这种事情的出现，概率并不会那么多。但是你作为一个总统，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美国这边选总统的时候，你要选一个总统，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事情，有一个人在白宫里面能应付过来嘛。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就是这个事情刚出现之后，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就是回顾在2008年的时候，奥巴马跟希拉里他们在这个竞选的时候，这希拉里团队做了一个广告，就是来批评奥巴马，说他没有处理这个在就没有处理国际事务上面的经验，所以说就说一个小女孩说凌晨三点如果电话响谁来接，就说希拉里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嘛。像这个广告到现在就是实际上就是讲现在这种情况，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的时候，那白宫里面是不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反应迅速这个智慧就果敢的这么样一个领导者在那里指挥全局，然后结果美国得到了一个最差最差的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拜登这种状态。像我们因为经常去阅读啊，或者去看美国这个右翼媒体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对拜登的身体状况是有所了解的，就是就他在这个整个竞选过程中，包括刚刚当总统就经常这个说话都说不溜了，前言不搭后语的这种状态哈，我们是知道，但是实际上普通的美国公众可能并不了解，因为美国的左翼媒体从在竞选的时候一直到他担任总统之后，就一直在小心的去维护拜登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就是包括甚至这次，就是我记得这个危机出发，然后拜登接受了这个 ABC 的一个专访，当时这个访问播出之后，他当时访问的所有文字记录也这个在网上也能看到了，当时
对对对，
这个右翼的这些这个右派媒体人就指出来，就说实际上在拜登回答问题的时候，有相当一段时间有那种长篇的那种糊里糊涂前言不搭后语的状态，但是 ABC 都小心的把他这一段都给截掉了，就没有去播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媒体的这样小心的帮助，但是这样一个危机出现之后，拜登的这种老态毕现的状态，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媒体的观众下，也是让大家一览无余了嘛。就包括最后那个爆炸案出现之后那个新闻发布会，然后最后他也知道很无奈的，就是感觉去叫了那个 Peter Dorsey 这个 Fox News， 就是现在感觉是这样。我觉得这稍微就歪一个楼，就是说这个对于美国时政进行这个关注的这些人里面哈，就是大家就因为自己个人的这个立场的不同，所以说对美国媒体的看法也不同。有的人认为这个纽约时报才是这个正宗媒体，对这个 Fox News 这个不屑一顾啊，都说那个 fake news 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就好比说美国这种政治生活中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事情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我觉得一个有责任或者有责任心的这样一个公民的话，你去面对这种这个你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媒体来去跟这个政府打交道，是希望像这美联社那种舔狗出来，这个在这样已经这个巨大危机人命关天的时候还来做舔狗呢，还是说你希望这个 Fox News 这样的一个像 Peter Dorsey 这种就是面对这个总统的话直言不讳的就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呢？当然这个如果说是特朗普当总统的话， Peter Dorsey 的话他可能就会他这角色会变嘛，就是可能 NBC 和那个纽约时报会问很尖锐的问题，然后 Fox News 就是他可能会比较都是一个这个 softball 这种 question 啊。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像那个发布会上的时候还是应该我觉得对给这个 Peter Dorsey 虽然年龄不大应该这个应该是鼓掌叫好的。然后那个拜登就很无奈的问一下那个 Peter Dorsey， 人家你有什么问题啊，然后 Peter 就是问的过程中，这个拜登就是感觉就把这个头埋下的，就是可能手 拄着他的那个笔记，然后手那个头埋下来，然后那个形象，这个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可以说这个是美国巨大的悲哀，我觉得。
这个照片可能是非常就是属于比较经典的一个，可能在这次阿富汗就是巨大失败里面那个比较经典的一幕吧，可能是。我当时还没有看，我当时听的那个，我当时正在听这个发布会，我没有看那个画面，但是我后来看了这个照片，我看到这个照片之后，我以为拜登是在为那个，对，我以为他是为那个美军就阵亡那些士兵在祈祷，还是在哭，还是什么？我当时说，哎，我怎么还我还 miss 掉这一段呢？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特别悲伤，或者是这种。但我后来看他原来是在跟那个 Peter Drucker 两个人打架的时候，两个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实际上，我那个 Peter Drucker 是非常，我觉得他提的问题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我看到就拜登上台之后，我看到有一些媒体就是讲 Peter Drucker 是现在白宫新闻发布会里面唯一一个敢说敢言、非常勇敢的一个斗士，就是现在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因为其他人问的
对是个真的媒体人这个状态，
对对对对。实际上那个他还不错，就是那个 Peter Ducey 他经常跟那个就是白宫新闻就是那个发言人那个 Jen 两个人不是有时、对对对，现在给他们两个总是扫来扫去嘛，就是有一些针锋相对。但是我看到那个 Jen 之后的那一个采访，我忘记是哪个杂志上对他的采访，他说实际上他跟 Peter Ducey 私下是很好的，就是没有在发布会上那么样的，就是对对对，他们两个私下的那个交流是非常很像朋友一样的，不会像工作上这样的。
对，因为这种这个像这个民主党总统上台之后，这个新闻发布会有的时候就变得就是没什么可看了那种哈，都是这种这个轻言细语的这种，就是可能就是假如他这个讲了半个小时或讲了一个小时，可能唯一值得回放的可能就是这个 Peter Ducey 跟这个 Jen Psaki 他们两个一个问题或两个问题的这样一个交锋。有的时候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 Jen 他也是哎呀百般无奈，到最后知道也绕不过去，反正今天还是要叫他的。然后就是在脑海里补了一下这种咬一下牙的那种，这个没办法，我还是要叫的这种。但的确能感觉到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其实 Peter Ducey 也并不是总去问那种非常会令他难堪的问题。
对，
有的时候还是这个嘴下留情的，但有的问题那没办法。你像这次这种阿富汗这种危机的话，那你作为一个有就是有新闻理想、有责任感的一个记者，有些问题你必须要问。但平时正常的白宫运作的时候，那别的东西有的时候他也会问，比相对正常的那种，不是说每次我来都是要跟你这个跟你吵架这个状态。所以说像你讲，如果他们这个平时生活中，关系蛮好，这种状态应该是就完全是可能是就是非常可信的这种状态，就是大家也理解，就是各为其主嘛。对，这个而且说实话，这个像这些这个白宫里的这些公务员，就是可能四年之后或者八年之后，他们最后的最理想的一个这个辞职之后的一个去向，可能也是去媒体。像白宫啊，就是民主党政府的这些人去 Fox News 的少，但也不是没有，就是而且他们本身自己可能在媒体里面也做过一段，再回到白宫来做这个公关团队，所以说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互相理解，可能跟那种主流媒体从业者对川普的那种恨还是不一样的。
那私下里都是恨的，而不是说工作上。
对，恨，对，恨还是由衷的恨的。
对对，是。然后我想到那个除了那个 Peter Ducey 以外，还有那个纽约邮报的那个驻白宫那个记者，他叫什么 Steven Nielsen， 那个 Steven Nielsen 也很搞笑，他每次问的问题都是花边新闻，就比如我今天来看到他昨天问的那个狗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拜登的他那个宠物狗三月份咬人的故事，就是说你当时就是说他抓的那个Jen Psaki 就说，妈，你之前跟我说他没有什么大事，对吧？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之前的那个报告，说他连续八天去咬那个特勤人员。他说：“那你不是没说实话吗？”我觉得这个特别搞笑。
那个角度也很很清奇。
对对对对对，都是比较右派、比较保守这一块。对，说到那个拜登的那个老态龙钟，实际上我后来就是 实际上后来不是川普也发了一段那个视频吗？我觉得他，我靠，怎么讲的这么好？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哦、是
就是那一段讲话非常、啊、非常，就是如果不是川普的话，如果你
拍的单手，
对对，非常 presidential， 非常的讲的非常好。我觉得那一段讲的，如果是拜登来讲的话，我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拜登那个有气，就是有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就是没有川普这种
这种
叫什么有力吧，铿锵有力的那种感觉。所以拜登也在那个发布会上也说了什么我要你付出代价什么，就感觉没有力量，就他讲话就是很虚的，就你讲话别人就不信了，你讲这种话你干嘛呢？你能干嘛？你说你现在你要别人，你要他就什么就是 pay 就是就 we don't forget 对吧 ？we don't forgive， 那你能怎么样呢？他说话那种语气语调都非常的 weak， 就是没有川普后面那个讲话来的有力。
然后讲完了之后，先是这个念完了稿子，接下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其实他每次都会这样讲，就是
对
这个那意思，我这些工作人员啊，告诉我去叫哪一些记者，就拿出一个
对对对
拿个小本出来了，这种我、哦、这个太搞笑了，
对，
就是、这个、
而且他
这很荒唐的这种状态，
对，而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忍不住要讲这个话，他完全可以不讲，对吧？他完全可以不说出来这句话。而且我
对你就拿对你就叫就完事
儿。对，我听哪一个叫哦，我那天是听那个Glenn Beck 那个 podcast，、
哦、
他采访那个Bill O'Reilly， 他就是问他就说，就是拜登怎么能这么搞？就说他听到之前有白宫里面就讲，就说他们是确实，拜登政府是要那些记者把那些问题提交上去的。他就问那个 Bill O'Reilly 是不是有这回事情，那个 Bill O'Reilly 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情，但是他确实要求过，就是说拜登要求那些记者提前把那些问题给发给他们的那工作人员，有这回事情，但是有多少人去遵守了这一个，就是有多少人真的去把问题发过去他不知道，就是 Bill O'Reilly 不知道，但他有这个事情。
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川普身上，那就是天大的丑闻，就是其实好多发生在拜登身上的事情，就是媒体都尽量不报也是轻描淡写，如果放在那个川普身上的都是应该被弹劾的重罪，这包括这次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我觉得整个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我觉得当时我记得川普当总统的时候，白宫就有传言说有一些到一些部长级的这些白宫中层干部是会开会的，或者就高级管理人员在开会的时候去说要录音，就觉得那个川普这个就是已经疯掉了，所以说已经不适合这个担任这个总统职务，应该启用这个25修正案啊这种。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还这个川普可能是很多事情这个决策啊让人觉得很疯狂，但是他这基本的智力是没问题的，精神状态也是没问题的，就是他可能他自己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但是拜登现在这个状态真是不适合做总统了，就是这种尤其像这种出现危机的时候，这个国泰民安这个风调雨顺可能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他自己在家睡睡觉啊大家也无所谓了，就是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实际上管理美国的不是拜登，而是说他手下的这个团队在那里面这个垂帘听政在后面。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你8月31号要不要撤军呢，这种事情就你是要老大拍板的嘛，那你拜登现在他真是没有这个能力做这种决策了，这个时候真是应该所以说就是刚才我们开始也讲，就是他要是这个干不满4年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你或者是因病就自己就退了就完事了，要么呢就是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但就是当然了，就他自己手下这些团队就是说会希望能把他留在白宫时间越久越好，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掌握实际的权力嘛。就什么Susan Rice啊就这些人，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瞒不过去怎么办啊？然后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就是明年2022年中选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能够翻盘的情况下，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就到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年半嘛，就等到2023年的1月份新国会上任啊，还有好长时间，这段时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那个时候肯定民主党就共和党 即使只在国会议院，就是在这个好比说众议院翻盘，他也会搞很多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会肯定这个也会搞这种弹劾，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去讲。嗯，但是当然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是这样讲，我这样想就觉得这一次事件对，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军事外交上的这一个危机，它对整个这个社这个国际的局势都会有一个这个巨大的这种就影响。它这个而且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当这个美国的出现这种示弱的行这种这样的事情之后，那领导者有这样的 weak， 那其他的国家可能也会做相应的调整，包括美国的盟友，就像刚才讲，这个出事这么大事情出来之后，而且的话，那个最就是最亲密的战友英国首相的电话都不接，那唯一的原因就是身体不行嘛。他为什么他不接？那个你们想不出来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拜登他就是肯定这个体力不行了嘛。这个事情你没办法说，人家那边首相打电话过来的话，你说那我这边能不能这个这国安顾问接一下呀，或什么样的？那就必须他自己本人接，他肯定是身体不行才这样。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啊，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包括他美国的这些盟友怎么会去怎么想，然后美国的敌人怎么想。就我记得当时我也在微博上还是一个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就是讲当年奥巴马那个时候叙利亚国内内战，然后说使用化学武器，奥巴马说不能使用化学武器，如果再使用化学武器就触犯红线了嘛。结果那阿萨德没有听，然后用了化学武器之后，那接下来奥巴马就是犹豫一番之后决定不作为，然后紧接着再过了大概不到两年，这个那个乌克兰就被那个就那个克里米亚就被这个俄罗斯就吞掉了嘛。所以这种事情接下来一年半的话可能会出现。
对，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星期四那个大爆炸嘛。我觉得那个爆炸也是非常，
哦，对对对，
当时我们大家可能所有的人都在想，如果有美军，就是美国人如果有伤亡的话，那拜登更加下不了台，对吧？
对，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而且这么严重的，这么大的一个伤亡。所以当时是说，我看到后来的报道是说，这个人就是 ISIS-K 嘛，现在就叫 ISIS-K，ISIS 下面一个分支嘛。然后就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ISIS-K 实际上就是 Delta 病毒，就是比之前的 ISIS 还要疯狂，就他看就是更加的难缠的一个组织。就好像是说那个机场的外面是塔利班在负责，对吧？机场里面是美军，然后很多人阿富汗人想往里面涌呢，就是实际上那个塔利班是在外面，好像是在维持秩序吧，就是说不让很多阿富汗人往里面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外面是塔利班跟美军都在外面，然后后来来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自杀性爆炸的那个，他拿了25磅的炸药。ISIS 自己的那个发布会就是那个声明上面是讲他来到那个美军离美军只有5米的地方，然后引爆了炸弹，当时是这样讲。
他这个还是就是没想到会伤亡这么大。而且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咱们开始录节目之前，就是中国这边的时间，今天早上的时候看那个美国就是应该国防部是正式公布了这些遇难的这些将士的这个名单，然后网上也很多就是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这种生平的一些介绍，然后里面有两个就比较引人注目，一个是就是他是一个这个新婚不久，然后过三个月就要当爸爸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然后还有一个
才二十岁
一个，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女兵。他之前在这个自己那个 Instagram 上就 post 两张照片，最后两张照片就是其中有一个是抱着那个就是机场里面的那种那个婴儿的那种照片，
对对对。
然后当时的可能他战友也拍了一些，就是他去护送那些难民啊什么的，就是这个一个女兵。所以说就是这种就是对这种事情看了之后还是会就是让人很可惜，就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回过头来就看到就是这个危机对美国这个政治的具体影响的话，就是有时候会想等到明年中选的时候，甚至等到大选，就是2024大选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我们过去这一周十天就是看到的这些新闻的一些画面镜头照片都会被共和党拿出来去攻击民主党的这些对手，竞选都是对手，就感觉有的时候拜登在不断的为特朗普做这个竞选广告，是这种感觉。
对对，是，而且就这些就13个那个牺牲的那美军都很年轻，对吧？都才20几岁，最大的好像才31岁吧，然后是最大的，其他都是有几个，有5、6个都是20岁，就才刚刚20岁。
对对对，对，
所以是很可惜的。嗯、而且今天那个我看到，就是你讲那个，还有3周就当爸爸那个兵，他的妈昨天打电话去电台里面。就破口大骂，然后又悲伤又很愤怒的就骂拜登嘛，就是骂民主党那帮人。
对，那个我看你在微博上转了，这个就骂的非常不留情的，就是一点，
对对对，
真就是破口大骂，那完全可以理解，就是这孩子这么年轻，然后就这样就没了，就而且这个又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任何一个这个烈士的家属来讲，这个阵亡了之后都是这个痛不欲生。但是有的时候假如说他驻军阿富汗，然后或者是驻军中东，然后出现一些军事冲突了，在这个战斗中然后阵亡了，我觉得家属可能还能稍微理解一些。然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危机出现后将近一周的时间，这个天天看电视，就是看到媒体对县政府的不停的批评，应对失当，做出巨大的战略失误，然后呢，最后又出现发现自己的这个孩子阵亡了，这个就真是难以接受。就是说这个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就是说这个谈到一个这个士兵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可能因为美国的不是兵役制嘛，就是说都是自愿上前线哈，就随时决定是把自己这个知道自己会有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但是像这种事情的话，就的确是你这 commander in chief 要负责的，你这个失误才导致的这么大的一个伤亡，这个家属肯定是尤其难以接受。
而且好像就是不是星期四爆炸吗？然后我星期三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星期三晚上我看就是那个手机上会弹出那种 breaking news 嘛，那个 breaking news 当时就讲好像就已经说到，就是说马上会有这种恐怖袭击，在那个喀布尔机场会有这种恐怖袭击，马上会有，他们当时是美国政府是让那些美国人不要靠近机场，当时有这个有一条这样的新闻，而且之前肯定军方是有这种信息，就是有这种消息情报说 ISIS 会对他们进行，就是有这个恐怖袭击的可能。因为我又说到那个 Daily 那个播客在星期三的那一期里面还讲到这个事情，就是说 ISIS-K 会对美军会造成对发生攻击，对对，就星期三那一期他就讲到过，星期四就发生爆炸。
对，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很这个就是很被广泛传播一个视频，就是在某次新闻发布会之后这个好像拜登就好像要么是没回答问题或怎么样，就扭身就走，然后记者在他后面就用声音很大的声音，不知道是哪一个，可能是 Peter Lossi 就问说就是现在有这种 ISIS 的威胁，你打算怎么样处理，然后拜登就是干脆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这个视频的镜头里面就是他这个转过身去背对媒体的，这就面对这个 ISIS 威胁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就是没有回答，背对媒体这样一个一个定格的这样一个画面在那里面，然后马上不久就又出现这种爆炸案。所以说这说实话，这个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这种就是不仅仅是说他这个政治生命早已经完结的这个状态，就是说他这个混了40几年在这个华盛顿就混成这个样子，真是哎呀就是没办法再 low 了，这种感觉
扶不起来的吧，已经扶到总统了还扶不起来。
对，所以说这个危机刚出现，就是这个大家想起就是之前的两个政治人物是对他拜登的两个评价吧，一个是那个奥巴马是那个时期那个国防部长那个 Robert Gates 就说这个拜登在过去40年里面对所有的这个 国际这种重大的这个国际事务从来没对过嘛，然后再就是奥巴马自己说，这就是这两个应该都是他们这个不是说江湖八卦，应该是的确是说过呢，就是奥巴马说不要低估这个拜登把事情搞砸的这个能力嘛，你看这果然是。
而现在那个关于爆炸，大家现在也很多猜测，就是说到底塔利班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我看到很多分析就是说塔利班可能知道，塔利班实际上不想有这种，就是之前是不想有这种威胁，就是有这种动荡出现，就对于他来说，对于一个他即将上台的一个政府来说，他是不希望有很多动荡，但是他又想赶那个美国人赶紧走，所以他可能会
对
我就有这种分析，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知道那个 ISIS 会做这项，会搞这个的，会弄一个这种恐怖袭击，但是他不会管，他会 任由其发展。但是就是很多人在猜这个事情，就是说 ISIS 跟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之前那个关于那就是美军军事基地不是被塔利班攻下了吗？不是攻下就是拿下了吗？当时放了很多 ISIS 那个囚犯，但是他虽然放了很多 ISIS 囚犯，但是塔利班把他们的一个领，把他们的一个头，把他们一个领导给杀了。对，所以这两摊就两摊还是有，就是还是有仇的，不是说没，但是现在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交易。
对，然后就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军方在前线也是，这个指挥层又犯出很多这个很低级的错误，然后这两天讨论的比较多，就是说可能他们把一些美国公民和这个帮助美军的一些阿富汗人的信息交给塔利班了，那个意思要让他们帮助放行嘛，就这种低级的错误那种、啊、
对对。而且据说塔利班还就是塔利班不是现在把阿富汗政府军给赶跑了吗？他所有身上有很多美军的那种武器，对吧？据说有是哪个议员前天说，就是塔利班现在掌握了比全世界85%的国家都拥有多的那个黑鹰战斗机，他好像就是有850亿美金的那个军事，就是这种军事装备。对，全是美国人就是给了，就给阿富汗政府的，然后其中还包括一些生物的那种生物数据，比如说
对
一些比如说指纹啊或者是什么，就这种生物信息，就是全掌握在塔利班先生手上。
对，可能就是说你为美国政府为美军工作的那些阿富汗人，他们可能要进行背景核查，然后同时提交这种生物数据要指纹这些东西，可能这些全都落在这个塔利班手里了。就我觉得他就是大家对这个，就是全世界的公众对塔利班其实基本都是不看好嘛，虽然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啊或怎么样，但是他很多时候有些事情还就是肯定是要等美军彻底撤走之后他才会
露出
真相本来面目。如果要搞这种大清洗啊或怎么样，可能那个时候才会出来。
对所以现在那些阿富汗想跑那些阿富汗人真的很惨，现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有很多人是从伦敦或者从什么卡塔尔过就回到阿富汗，想帮他们的家人跑出去，结果都没有跑出去，就是很难的一个。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还有那种就是本来已经就是本来已经拿到美国签证，是拿到美国绿卡了，那些之前的那种在美军的翻译人员已经在美国开始自己新生活了，然后知道这个美军要撤，然后想最后带孩子回阿富汗再看一眼，知道以后可能就再回不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陷落了，也困在那里了。而且就是讲这次的话进机场很难，然后呢就是你拿了美国护照可能能进去，但是还有很多人就像刚才讲的那种，就是他是拿的是绿卡，他并没有美国护照，然后这些人怎么办？
对，好像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但是之前有一种说法是说把他们全，就是之前不第一架，就大家可能在网上都看到过一张照片，就是一个那个 C-17 的美军里面有600多号人嘛，640多人，就600多阿富汗人，就是全部挤在一个机舱里面，对吧？就那实际上是第一天的那个画面。然后据说现在就之前的那个流动都是说，就是 就是美军会从那个喀布尔机场出来，然后把他们运到卡塔尔，但是卡塔尔那边都已经满了，就已经放不下了，而且很多人实际上在前期是没有通过身份核查的，所以他们又把这一帮人，就把很多人就丢到什么德国啊，丢到比利时这些地方去了，就是让他们在那里，就在欧洲那边，在自己盟，就是在美军盟友那边进行身份核查。
哎，是，然后只有可能一小部分很幸运的是就是被运到美国了。嗯、
对对对，
这
现在好像就昨天好像是有美国就到美国那个 Virginia 就到华盛顿那个机场嘛、有很多我看到有些网上视频就很多人过了，就很多阿富汗难民已经过来。
像这种事情就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但是也改变无数这种阿富汗人的生活了。然后这要是拍电影写小说，真的是真是太多太多。
特别是第一天那个飞机起飞之后，就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飞机上有人掉下来
嘛，那个形象，
这个就是太惨了，那个是那种绝望，有多绝望自己才能上这个飞机，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飞机是不能扒的。然后还很多美军好就那个电就是。那个好像是星期一就是、飞了卡塔尔的那个飞机吧，好像就是那个起落架里面还有尸体、就是还有被卡进去了、所以是很惨的。那个还有两天嘛，
对，
你觉得撤得完吗？好像是说美国，我看今天早上有报道是说美国还有人不想走，就还愿意自己留，就是还想留在阿富汗。我不知道这一帮人是什么人呢、但是说就是美国国务院好像有说过这个话，就是国务院发出过这个信息，就是说有300多号美国人是不想就是还驻守在阿富汗的。就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如果按照美国就是、国务院或者军方的一些现在的提供的一些数字啊，有可能会撤完的，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共和党这边人就是批判，就说100%是撤不完的。
31号之后，这个白宫是不是就真完全彻底不管了？但肯定接下来，肯定会有美国人在那里面，然后这些美国人的遭遇，就是但是不知道会能不能及时的，就是传达到世界，就通过这些媒体，因为
对，
我在想。就是说美国的这些媒体，就世界的媒体也会在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就是31号之后，31号到来的时候是走还是留，就是 你要走的话呢，是能够就有机会走，就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因为留下来肯定危机四伏，但是呢你要走了的话呢，你也明知道就留在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啊，世界也希望知道，所以说对于这些媒体人来讲也要面临一个选择，这些媒体机构。
对对对。而现在那些新闻有时候很乱，就是媒体人就像比如说 CNN 之前那个女记者也走了嘛。
啊对。
然后就是看到网上这些视频，有时候都第一他们也不说英语的话，就阿拉伯语你大家也听不懂，然后有些画面就画质很差。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在就是撤军一开始，就是那个飞机掉下那一天，就第一天嘛，8月16号第一天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画面实际上都是假的，就都不是那天真正的在喀布尔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一个，我记得当时网上有一个传得很广的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个机场的门一开，很多人涌进去。我不知道你看到过那个、
对对，说那
个
视频没有？说实际上是那个是哪个美国
达拉斯牛仔队
的那个football，对
football开张第一天的那个场景。所以那个对，所以比如说这种大机构的记者如果离开的话，实际上是。对里面的局势是更加大家都就更加的就捉摸不透。
对，然后不过呢，就是的确这次的危机跟之前的又不一样，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之后，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推特上啊，或者其他网络上的这种普通的这阿富汗人发到那个群，就是发到网上的一些啊，这种视频啊什么的，现场的那种感受更多一些，冲击力也更大了一些。但同时呢，就是也把这个拜登政府的这种失误就更大的这种放大了很多倍，也是。
对，
这接下来的话，不知道这个， 但是就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些主流这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这种正宗的媒体，他们如果走了之后，就像你讲的，就是很多东西你就难以分辨是真假了。
对，对，对，包括现在 BBC 有个记者说，他就是美军不是死了很多人吗？就是阿富汗人也死了很多人。他说很多是因为是美军 panic， 就是美军当时遭到那个、
哦、对对对，炸了之后开枪，
炸弹袭击之后慌乱之中打死了很多阿富汗平民，但是现在好像就只有 BBC 那一个记者采访街头的人，但是有人这样说，但是其他的媒体也没有报道，所以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情。
对，接下来这个是多事之秋，阿富汗局势，
对，
这国际局势啊，都是一下子走进了31号是一个节点之后，就走向了这个巨大的未知的感觉。
对对，我们看31号之后，比如我们下个星期有时间，我们再看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然后我们看，我们争取今后更新
快一些，
快一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更新的快一些。前一段时间看奥运去了，所以OK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here to announce the completion of our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and the end of the military mission to evacuate American citizens.Third country nationals, and vulnerable Afghans. The last C-17 lifted off from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August 30th, this afternoon, at 3:29 p.m. East Coast time. And the last manned aircraft is now clearing the airspace above Afghanistan.